不是，好像就在神提醒我们，不但要我们来到他的圣殿来敬拜他，
每一次主日唔单止系神提醒我哋系喺敬殿里、圣殿里边去敬拜佢，
另外我们也要与弟兄姐妹团契，
另外我哋都要同弟兄姊妹团契，
也提醒我们凡事都要能够讨神的喜悦。
令我哋凡事都要讨神嘅喜悦。
今天我跟大家是分享的是《民数记》第五章1到15节的经文。
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民数记第五章1到15节嘅经文。
我的题目是神儿女的圣洁观。
题目系神儿女的圣洁观。
在我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喺开始之前，先嚟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系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到你的面前，
感谢你带领我哋去你面前，
使我们的心可以安静在你这里，
使我哋嘅心可以安静喺你呢度。
让我们能够存谦卑的心来到你话语的里面，来领受属天的祝福。
让我可以存谦卑嘅心嚟到你话语里边去领受属天嘅祝福。
愿主你开启我们的智慧，
愿主你开启我哋智慧，
圣灵打开我们的心，
圣灵打开我哋嘅心，
将你的话打开，
将你嘅话打开，
使我们能够与人可以通达，
将你可以与人通达，
也愿意回转归向你。
亦都愿意回转归向你。
愿圣灵来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带领我哋今日早上分享。
你在我们当中，
你喺我哋当中，
赐福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属你的儿女。
赐福我哋每一个喺你面前属你嘅儿女。
愿我们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我哋敬拜蒙你悦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当我们来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民数记的主题。
当你读民数记嘅时候，经常会谂到民数记嘅主题。
我们知道民数记的主题就讲到人的失败和神的信实。
民数嘅主题就讲到人嘅失败同埋神嘅信实。
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一段他们失败的路。
就系以色列民喺旷野一段佢哋失败嘅路。
在新约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喺新约保罗佢哋写到哥林多前书嘅时候，
当他面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当佢哋面对哥林多教会嘅问题，
他就想到的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那段日子。
佢谂到喺以色列旷野嘅日子。
他就告诉他们这些的经历所遭遇的事，原来就在警戒我们。
佢哋就同佢哋讲佢嘅经历同埋遭遇嘅事，就系喺度警戒佢哋，
就是警戒现在的神的儿女，
就系警戒而家嘅神嘅儿女，
因为已经写在了圣经里面。
因为已经写喺圣经里边。
为什么呢？
点解咧？
他说，因为我们当时以色列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
因为当时以色列民嘅问题就系我哋今日教会嘅问题。
所以这个教训在提醒我们，人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呢个教训系提醒我哋人，经常会犯同样嘅错。
所以我们在别人的里面要吸取教训。
所以喺别人里边要吸取教训。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是从头开始来看，仔细的看民数记的时候，
但系如果我哋从头开始系仔细睇民数记嘅时候，
我们会发现可能跟我们这个概念有一些不一样。
我哋会发现我哋同呢个概念有啲唔同。
曾经有人把民数记做一个结构的分析，
曾经有人将民数记做一个结构分析。
他说民数记原来分三个部分，
佢话民数记分三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从第一章开始到第十章的第十节，
第一部分系第一章开始到第十章第十节。
他说原来那个时候被称为是个理想的以色列，
佢讲原来嗰个时候系被称为理想嘅以色列，
就是这个是最好的。
就系讲到呢个系最好嘅。
然后到十章以后到22节，原来就讲到了他们原来以色列们拒绝这个理想。
然后到第十章到第22节系讲到以色列民拒绝呢个理想，
以致他们陷在一个困境当中，
以至于佢哋入于呢个困境里边。
然后在这个当中也看到神的恩典。
然后喺呢个当中系见到神嘅恩典。
第三部分，当时出埃及的20岁以上的所有的男丁都倒闭在旷野之后，
第三部分讲佢哋出埃及嘅所有男丁都倒喺旷野之后。
从22章第二节到结束。
从22章第二节到结束，
就讲到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们，神继续带领他们预备进入迦南美地。
就讲新一代嘅以色列民，佢哋预备进入迦南美地。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在民数记里面不都是写以色列的失败，
所以睇到民数记里边唔单止都系写以色列嘅失败，
差不多10章的经文，
有差唔多10章经文，
给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完美理想的 这样的一个以色列，
俾我睇到一个完美理想嘅以色列。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理想的以色列给我们带来一个思想。
所以我睇到理想嘅以色列俾我哋带嚟一个思想。
原来在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原来在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是神带领他们为他们这个预备的，带领他们已经为他们预备的是最好的状态，
是带领他们为他们预备了最好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想，如果民数记到十章第十节结束了，
所以我们去想民数记到第十章第十节结束了，
立刻跳到约书亚记，
立刻跳到约书亚记。
哇，这真的是太完美了，
那就太完美了，
不需要民数记后面的，
咁唔需要民数记后边嘅事，
也不需要生命记了，
亦都唔需要生命记，
就好像真的是一路的就走过去，这是最最理想的一个状况，
就好似系咁一路走过去系最理想嘅状况。
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民没有，
但我睇到以色列冇。
但是我们当我们去看这一段非常理想的阶段，
当我哋睇呢个好理想嘅阶段，
我们会发现到底这个十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
我睇到到底呢个十章经文同我哋讲咗咩呢？
我们知道这个第十章的信息。哦 ，Patrick 肯定要放。好，可以了。我们知道这个十章第一到第十章，
我睇到第一到第十章。
我们知道就是神数点了以色列民，
我睇到神数点咗以色列民，
然后数点了利未人，
然后数点咗利未人，
为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预备了耶和华的军队，
为他们的进入应许之地他准备了耶和华的军队。
这个是一个好像军队的阵势，
这个是一个好像执军队的阵势。
它中间是会幕，
中间是会幕，
表明神他是这个军队的元帅，
表明了神是这个军队元帅，
神是这个军队的中心，
也都是军队中心。
他在这个当中，
在这个当中，
然后好像一个有形的军队，十二支派，他们平均的分配在四面围绕着这个会幕，
好像一个军队咁，这个十二支派平均咁分配围绕在会幕周围。
另外，神也预备了一个庞大的一个服侍会幕的祭司团队。
神亦都预备咗呢个服侍会幕嘅祭司团队，
围绕在会幕的周围，
围绕喺会幕嘅周围。
虽然这个军队看起来好像是个有形的军队，
虽然呢个军队好似一个有形嘅军队，
但是如果你要知道，这个长胜的军队关键的不是在他的队形，
但你要知道这个军队佢哋关键唔系一个队形，
而是看到他无形当中里面的内涵，
而去睇佢哋无形当中里边嘅内涵。
所以耶和华的军队不是只是在外面的，
所以耶和华军队唔单止喺外边嘅，
他们需要跟这位神有着密切的连接，
佢哋需要同周围嘅神有直接密切嘅联系，
他们需要真正的把神成为这里的中心，
佢哋真正要将神作为呢度中心。
当神耶和华神建立这个军队之后，
当耶和华神建立呢个军队之后，
并没有立刻好马上就明天开始进入应许之地，
冇即刻就进入呢个应许之地。
我们知道他用了从第五章到第十章，就是继续神在西乃旷野为他们来预备这个如何的要进入迦南美地前的准备。
我哋睇咗第五到第十章，系佢哋喺西乃旷野点样去预备进入呢个迦南美地。
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五章的时间，
我睇到佢用咗五章嘅时间。
神要他们做什么？
神叫佢哋做啲咩咧？
只有一个主题，
只有一个主题，
要是这个军队圣洁无瑕，
系要呢个军队圣洁无瑕。
这是神特别为他们来预备的，
呢个系神特别为佢哋预备，
也是最重要的，
亦都系最重要。
因为这个圣洁就是他们跟神能够保持这样的关系，
这个圣洁就是他们跟神能够保持关系，
使这个部队无论到哪里，
使到这个部队无论去到哪里，
他的里面神是这个部队的元帅，
这个里面呢神是里面的元帅，
神是这个部队的得胜的保证，
神是这个部队得胜的保证，
没有改变，
没改变过。
可能你看第五章就是讲到污秽的事情，
我们看第五章就是讲这个污秽的事，
要洁净，
要洁净，
唯有洁净我们才可以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
唯有洁净才可以跟神建立关系。
拿撒人讲到了一个完全要归给神的，
讲到拿撒要人是完全是归给神的人。
第七章讲到献祭，
第七章讲到献祭，
第八章再次洁净讲奉献，
第八节讲洁净同埋奉献。
第九章继续要过第二个逾越节。
嘅第九章要继续过第二个逾越节。
然后十章开始吹号准备出发。
到第十章先吹号准备出发。
啊，真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完美的预备。
我睇到呢个系真系一个好完美嘅预备。
在这个预备里面，我们从今天是我们看第五章。
喺呢度第五章，
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来思想一个圣洁的主题。
我哋嚟思考一个圣洁嘅主题。
神的子民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圣洁观？
神嘅主题到底系点样系我哋圣洁观呢？
好，这章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他用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神子民的圣洁观是什么。
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讲到神子民的圣洁关系。
什么是圣洁？
什么是圣洁呢？
第一件事，他说，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对神，
我们对神呢？
我们要远离污秽。
要远离污秽。
我们可以留意刚才 Albert 弟兄帮我们读的时候，在第一到第五节三次提到了要他们出到营外。
刚才一位弟兄读到这个经文三次提到要出到营外，
就是他不准这有些东西进入到他们的军营里面，
就是他们不准有些东西在他们军营里面。
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我看到路上有这个我们这个救护 ambulance 的车，
就好像路上看到救护车，
哦，他们的铃咚啷啷啷一打，
这个救护车又会响铃。
我们知道怎么样，所有的车不管你有什么道理，你一定要让他。
咁所有嘅其他车都要让俾佢行先。
一般这个救护车后面会写一个字。
一般呢个救护车后面会写一个字。
啊，你要让道。
你要让让。
是零容忍。
系零容忍嘅。
不可以的，你不要以什么借口啊，我这怎么样，总是你要把它让道给他。
就系无论如何都要让让道俾佢。
我们也看到今天神一样，在他的部队里面。
我哋睇到喺呢个神嘅部队里边。
神看重有些东西不能够进到它里面。
神睇到系有啲嘢系唔可以进入佢里边。
那么为什么会神要这样的一个决定？
咁点解神会有咁嘅决定呢？
第三节说，免得污秽他们的营。
第三节讲免得污秽他们的营。
为什么？因为这个营是我所住的。
点解呢？因为呢个营系我所住的。
今天我们要得到祝福。
今日我哋得到祝福。
我们要，我知道有神的同在，这是最宝贵的。
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是最宝贵的。
神在其间，
神在这里，
我们相信没有什么问题。
神在这里，我们没相信没什么问题。
如果神在其间，
如果神在期间，
就是得胜的惊奇，
就是得胜的惊奇。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是，我们不是看人，
所以我们在教会不是看人，
我们也不是跟从人，
也都不是跟随人。
我们教会最重要的要让神在我们这里，他来做王做主。
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中间作王作主，
他走前，
他在前面，
我们跟后，
我们跟着他。
这样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
这样我们教会就是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
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也提到要我们常常在神的圣洁里面。
所以圣经里面经常看到我们要在神的圣洁里面。
好像智慧书箴言里面三章七节说，
好像智慧书箴言里面三章七节说，
他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我们要做的是要敬畏耶和华。
我们要做的是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实际上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特别讲到，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讲到我们要追求圣洁。
因为非圣洁没人能够建筑。
因为如果没圣洁是不可以建筑。
如果神不在我们当中。
如果神不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信仰都是枉然的。
我们的信仰都是枉然。
这就是我们知道教会的意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教会的意义。
神要把什么东西不让他进到营内呢？
神要不让什么东西进入营内呢？
这里讲到三种不洁的人。
这里讲到三种不洁的人。
第一个，就是长大麻风的，一切长大麻风的。
第一是一切长大麻风的。
我们知道大长麻风就是这个皮肤上它有这个病症，而且它会传染。
我们知道 大麻风是一种皮肤病会传染的。
不但它自己会身体会受到损害，
唔单止个身体受损，
当他传染的时候，他要蔓延到所有其他的人。
当佢传染嘅时候，蔓延到其他嘅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病是很可怕的。
所以麻风病好可怕。
啊，我过去对这个，这好像这些传染的东西，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哋过去对传染嘅嘢冇咩感觉。
哦，这次有疫情。
你有疫情之后咧？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么紧张？
第一开始我仲会觉得点解弟兄姊妹咁紧张？
哦，后来他告诉我们，原来他们曾经经历过。
哦，原来佢哋经历过。
经历过 SARS。
经历过 SARS。
真的可怕。
真系好可怕。
啊，你一碰，不知道这个后果是很惨的。
一碰到呢个后果系好严重。
哇，这次疫情我经历到了。
今次疫情我经历到啦。
原来一碰到，你就会，如果你中的话，你真的就是这个马上给感染了。
即系中嘅话，就好容易被感染、
啊。有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
会有好痛苦嘅日子、
啊，很难受，
系好难受。
啊，我这次就觉得这个传染是这个很严重的事情。
我觉得呢个传染系一个好严重嘅事。
长大麻风，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
喺长大麻风喺新约里边咧，
好像在犹太人里面，他也是被割开的。
好似喺犹太人里边咧，都会被割开。
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如果你是麻风病人。
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如果是麻风病人，
走出来要自己叫我是麻风，你们快点走。
他走出来，
麻风病，
走出来要自己讲自己是麻风病人，叫人哋快点离开。
麻风病非常的痛苦，
所以麻风病好痛苦。
啊，不但是身体上的病痛，
唔单止系身体上嘅病痛，
我们也知道心灵里面的痛苦。
我哋知道心灵里边嘅痛苦，
他跟这个社会隔绝开来，
佢同呢个社会隔绝开来，
没有人想跟他在一起，
冇人想同佢喺埋一齐。
啊，这是内心的一个痛苦，
呢个内心嘅痛苦。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不准大麻风进来，更在后面代表是最对我们的污染和蔓延。
我们知道这个 是不给大麻风进来，是代表了罪的污染和蔓延。
好像漏诊，
好像
是一种人所出来的一些分泌物。
好像这个漏诊是人的失分泌物。
在神的眼中，这也是不洁净的。
在神的眼中也是不洁净的。
好像是我们一种生命当中的流失，
是代表生命一种流失。
我们知道在新约耶稣也曾经医治一个血漏的女人，
在新约里面耶稣医治一个血漏的病人，
她非常的痛苦，
她非常痛苦，
她说她一生就为这个病四处奔波，
她一生就为这个病四处奔波，
没有办法，
没办法。
当她听到耶稣会医治，
当他听到耶稣会医治之后，
什么都不管了，
他什么都不理，
也要跑过去希望摸一摸耶稣，
他们要走过去希望可以摸一下耶稣。
当然耶稣就怜悯他，
当然耶稣就怜悯他，
耶稣就医治他，
耶稣就医治了他。
当他碰到耶稣之后来说，他的病源就结束干掉了。
当他碰到耶稣之后，他的病就好了。
我们知道新约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我知道新约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他来就是为我们罪的问题，
他来就是为了我们罪的问题。
他知道这些被罪所折磨的人的痛苦，
他知道这些被罪所折磨的人的痛苦。
神要把这个罪拿掉，
神要将这个罪拿走，
更重要他要医治他们，
更重要的是要医治他们，
使他们靠着神能够从这个罪里面摆脱出来，
使他们可以靠着神可以从这个罪里面摆脱出来。
还有第三就是死是不洁净的，
第三就是死是不洁净。
在这个里面他说，因为这个死代表的是一个死亡，
因为这个死代表死亡，
但是更重要才是背后死亡是最对我们人类的瑕疵，
更加重要是最 死亡对人的核制。
所以这一切我们要记得这个罪的可怕，
所以我们要记得罪的可怕。
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原来就是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我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花这么大的代价，
就要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就要我们脱离罪恶捆绑，
使我们不再被罪所捆惑了，
叫我们不要再被罪捆绑，
我们可以得自由，
我们可以得自由。
他付了重大的代价献上他自己的生命，
他付上重大代价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他流出宝血，
他流出宝血，
他唯有这样，
他唯有这样，
我们的罪他可以担当，
唯有这样，我们的罪他可以担当，
而且三天后他复活了，
而且三天之后他复活了，
表明他是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代表他是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而且他今天也差遣圣灵，
而且今天也差遣圣灵，
我们可以靠他得胜，
我们可以靠他得胜。
这就是一个我们看到罪因为我们跟神的分开，
我们看到他因为罪神他跟我们分开，
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的两个重要的特征，
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两个罪的重要特征。
当亚当向我犯罪之后，
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我们看到罪的走势就是越演越烈，
我们看到罪的走势越演越烈，
凶杀案来了，
凶杀案来了，
人都想的尽都是恶，
人想的尽都是恶。
我们看到在神洪水审判的时候，
我看到神洪水审判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跟今天的人差不多，
我看到我们看到那些人跟现在的人差不多，
他们想的是什么，
他们想的是什么呢？
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这是他们最最追求的，
就是他们最追求的，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
他们看到只有挪亚一个人还在做方舟，
他看到只有挪亚一个人还在做方舟，
做了一年，
做了一年，
但是没有人会为这个事会好像无动于衷的这样样子，
但没人会理他。
所以罪的特征他就会越来越厉害，
所以罪的特征就是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蔓延，
越来越蔓延，
好像这个梨啊，
好像这个梨
啊，这个梨是我自己拍下来的，
这个梨是个字是牧师自己拍的，
这个梨我拿来的是做早餐，
他本来是要做早餐，
看上去好得不得了，
看上去好，
一定看不到，等我一切，哇，里面已经这么坏，
看上去好靓，一切开原来烂的，
这个烂的不是一天两天，
而且不是烂了一天两天，
很多时候
烂了很久了、
啊、而且我想如果我再不吃啊，
我
想还要烂，
如果不吃的话还会再烂，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没有用了，扔掉了，
就没用了，要丢掉它。
今天我们也知道在教会，
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
教会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
教会我们主耶稣是主耶稣买赎的，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属灵的身体，
教会是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体，
圣经说这是一个圣洁的团体，
圣经说这个是一个圣洁的团体，
所以今天教会一样要除去各样的污秽，
所以今天教会要除去各样的污秽，
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七节的时候，
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七节
就讲到这个面教，
讲到这个面教、
哦、这个面教就是这个污秽的罪，
讲到这个面教就是污秽的罪，
这个罪教在我们里面的话，
讲到这个教在我们里面的话，
这个旧教，
这个旧的教
就是污秽的源头，
就是污秽的源头，
所以你要把它除掉，
就要将它除去，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很小心，我们要警醒罪对这个教会的侵蚀，
所以我们要警醒罪对这个教会的侵蚀，
因为如果你忽略的话，
因为如果你忽略的话，
他说这个一团要发出来了，
因为就这样一团就会发出来了，
我们知道人常常会，我们会忽略这个罪，
我知道有人经常会忽略这个罪，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忽略，
但是为什么会忽略呢，
因为我们有时我们觉得这个污秽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
有时我们觉得这个污秽对我们没什么影响，
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神特别的告诉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我们要看重这个圣洁，
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圣洁，
我们要远避恶事，
我们要远避恶事，
因为如果我们不留意，
因为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
你会有一天会发现它产生巨大的后果，
我们就会发现它产生巨大的后果。
我记得我父亲刚刚我母亲过世的时候，
我记得我父亲和母亲，我母亲刚过世的时候，
因为我母亲是意外过世，
因为母亲是意外去世，
所以打击非常的大，
所以打击很大
啊，他非常的悲伤，
他非常悲伤。
后来因为他过去跟我哥哥是不住在一起的，
因为他过去他和哥哥不在一起住，
我又在澳洲，
也都我又在澳洲，
所以呢当时就想到，哎呦，他这么伤心，我的哥哥就想跟他们住在一起，陪陪我爸爸。
当时我哥哥就想，我要同他要同爸爸一起住，可以陪下他。
哎呦，当时我爸爸非常的难过。
当时牧师爸爸非常难过。
啊、他就说不要不要，让我一个人安静。
他就话唔使啦，等我佢一个人讲安静落嚟。
你们不要跟我住在一起。
你哋唔好同我住啦。
结果他就一个人自己住。
他就一个人住，
可能是悲伤。
也可能好悲伤，
可能是越来越封闭，
亦都系越嚟越封闭。
过了没有多少时间，
过咗唔系好长时间，
他就突然什么有的开始，什么就忘记了。
佢就开始好多嘢唔记得咗。
有时他说话讲不清楚，
有时讲话亦都唔清楚。
有的时候后来发生很多的时候，他那个骗子找上他了。
有时候啊，呢个骗子揾上去
啊，这个是。很多人就在找他，把他的钱拿走，他都不知道。
好多人就找他去呃他的钱，他都不知道。
最重要，后来他也不认识人了。
最后尾他都也都不认得人。
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这就是老年痴呆症。
后来我们给他发现，原来这个是老人痴呆症。
但是发现了以后已经来不及了。
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为什么当时本来他们想，哎呀，应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是他一个人一直封闭，不跟人说话。慢慢加速了他的病情。
当时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封闭，所以不跟你讲话，加速了病情。
为了他想，为了我们就希望他，哎呀，成他的心愿。
当时是只是想着成全他的心愿。
他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他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后果。
结果造成这个巨大的后果。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不要凭我们的肉体的舒适，我们去做各样的事。
所以有时我哋唔可以凭肉体舒适去做各样嘅事。
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里面。
我哋要经常翻到神嘅里边。
神警戒我们的，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神警戒我哋，实际上系好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忽略罪对我们教会的侵蚀，
如果我哋去忽略咗罪对教会嘅侵蚀，
我们知道这就是教会的破口。
呢个就系教会嘅破口。
魔鬼撒旦就会趁机进来了。
魔鬼撒旦就会趁机入嚟啦。
所以我们常常会因为魔鬼撒旦他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教会，
因为魔鬼撒旦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教会。
如果我们不警醒，
如果我们不警醒，
他就会得逞，
他就会得逞，
教会被破坏，
教会就会受到破坏，
我们的就会教会就变成一个羞辱神的名，
教会就会羞辱神的名。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记得，
所以我们要经常记得，
凡事我们要敬畏神，
凡事我们要敬畏神，
尊主为大，
尊主为大，
看重他所喜悦的，
看重他所喜悦的，
警醒他所恨恶的，
警醒他所恨恶的。
我们知道神怎么样来评价约伯，
我们知道神怎么去评价约伯呢？
神在神的眼中，约伯是个义人，
在神眼中约伯是一个义人。
什么是义人？
怎样是义人呢？
他说那人完全正直，
他说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
敬畏神，
然后有一句话，远离恶事，
还有远离恶事。
在约伯记的开始，三次神这样的评价约伯。
在约伯记一开始 三次这样去评价约伯。
我们也知道约伯不容易，
我也都知道约伯不容易，
他要面对一个义人受苦的话题，
他要面对一个义人受苦的话题。
啊，这跟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
跟我们人的想法不同。
我们人只要我做好人就一定会好报，
人的想法是人做好人就会有好报。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在世上，
但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世界上，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有的时候你行善，
有时候你行善，
结果不一定那么好，
结果不一定那么好。
但是约伯记告诉我们，
但约伯记跟我们说，
虽然我们也会受痛苦，
虽然我们也会受痛苦，
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才是最好的。
那神为我们预备的才是最好的。
我们如果在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如果在神的心意里面，
即使痛苦苦难也会成为祝福，
即使苦难痛苦也都会成为祝福。
我们可以看约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怎么样带领他。
我们看约伯的时候，就看到神怎样带领他。
约伯最宝贵的，
约伯最宝贵的是
在苦难当中，
在苦难当中，
他仍然不得罪神，
他仍然没得罪神。
虽然有疑问，
他虽然有疑问，
但是经历这么多，
但是经历这么多呢，
他也明白神更多，
他都明白神更多。
我们也看到神给他的结局是美好的，
我们看到神给他的结果是美好。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我们要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洁净自己。
所以基督徒我要在神的面前洁净自己。
在我们祷告会里面，
在祷告会里面，
我们总是开始就认罪感恩祷告。
我们总是一开始就认罪感恩祷告，
因为我们人有很多的误会，
因为我们人有很多误会，
我们会亏欠神亏欠人，
我们会亏欠神亏欠人。
我们有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老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求神来赦免，
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之中求神去赦免。
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给我们一个应许，
我们信靠他的人只要认自己的罪，
他说信靠我们的人只要认自己的罪。
他说神是信实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公义的，
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第二，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了什么是基督徒的圣洁观。
这个第二讲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基督徒的圣洁观，
圣洁观表现在基督徒怎么样的对人，
圣洁观表现在基督徒怎么去对人。
这里这段经文讲到对人要彼此相爱，
这个经文讲到对人要彼此相爱。
所以基督徒的圣洁观不是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基督徒的圣洁观不是我们对神对人的关系，
也包括我们跟人的关系，
亦都包括我哋同人嘅关系。
好像主耶稣曾经回答一个律法师的话，
好似主耶稣回答一个律法师嘅话，
他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
可唔可以讲乜嘢系最大嘅诫命呢？
耶稣就告诉他，
耶稣就同佢讲，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要尽心尽意尽力做主你嘅神。
他说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
呢个系诫命中第一亦都系最大嘅。
但是接下去神马上又告诉他，
然后第二耶稣亦都讲，
他说其次也是相反。
其次也是相逢，
就是我们要爱人如此，
就是要爱人如己，
所以爱神就会爱人，
所以爱神就会有爱人。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爱人是爱神的一个行动的表现。
因为爱人是爱神的一个行动的表现。
在这个五到十章啊十节的里面，
在五到十节里边，
这里讲到神跟他们说，
神同他们讲，
他说不管你们谁若犯了人所犯的罪，常犯的罪，
无论你是哪个，你犯了人常犯的罪，
刚犯了耶和华，
刚犯了耶和华，
那人就有罪了，
那人就有罪了。
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怎样呢？
结果如果你再看下去，
这个就看下去，
第七节，
第七节，
哦，他就讲到了人原来犯了一个罪，就是亏负人。
这个人讲的就是亏负人。
这里讲到的人常犯的罪，就是我们常常亏负人。
人常犯的罪就是我们常常亏负人，
对吧？他说人亏负人的时候，同样就是得罪神。
人亏负人的时候，同样就是得罪神，
也是不洁污秽，
亦都是不洁污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做神的儿女，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当你做神的儿女，
怎么样可以使我们圣洁？
怎样可以圣洁呢？
不但反映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
不但反映在我们跟神的关系，
也反映在我们怎么样对弟兄姐妹，
亦都反映在我们怎样对弟兄姊妹。
因为这两者是直接有关系的，
因为这两者直接有关的。
我们也记得在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我们在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主耶稣就讲到当审判的时候，
主耶稣讲了嘛，在审判的时候，
他说主耶稣他会把人分成两队人，
主耶稣会将人分成两队人，
一个叫绵羊，一个叫公羊，
一个叫绵羊，一个叫公羊。
在右边的他说是公羊，这个是绵羊。
在右边的是绵羊。
他对右边的人怎么说呢？
他对右边的人怎么讲呢？
你们是蒙天父所祝赐福的。
你们是蒙天父赐福的。
你们可以承受在创世的时候神就为你们预备的这个天国。
你创世的时候神就为你们预备的天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说耶稣就告诉他们原因。
耶稣跟他们讲原因。
耶稣说因为我饿了。
他说因为我饿了，
你们就给我吃，
你们就给我吃，
我渴了，
我渴了，
你们就给我水喝，
你们就给我水喝。
若我是客旅，
若我是客旅，
你们给我住，
你们给我住，
我赤身露体，
我赤身裸体，
你把衣服给我穿，
你把衣服给我穿，
若我关在监牢里，
若我关在监牢里，你来看我。
我当时他就讲到那些右边的人，
咁当时就讲到右边的人
很吃惊，
右边人好吃惊，
他说我哪里给过你衣服穿，
他说我没给过你衣服，
我没给你水喝过，
没给过你水喝
过，
我没做过。
但是神就告诉他们，
然后神就说，
他说这些事你记住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
你们记住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怎么样能够反映出我们的圣洁，
弟兄姐妹，如果反映出什么就圣洁，
看你怎么样对弟兄姐妹，
看你怎样对弟兄姊妹，
因为你对弟兄姐妹就是对神，
因为你对弟兄姊妹就是对神，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神没有叫我们做独行侠，
神没有教我们做独行侠，
而是放在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家庭团体里面，
而就放在一个属灵的家庭团体里面，
他让我们彼此交通，
他叫我们彼此交通，
彼此学习包容，
彼此学习教育包容，
彼此亲热，
彼此亲热，
彼此的和睦，
彼此和睦，
彼此的相爱，
彼此相爱。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三个特别的恩典，
因为神赐给他们儿女有三个特别的恩典。
第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同一个生命，
第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有同一个生命，
我们里面都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
我们都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生命，神生命当中的肢体，
我们是神生命里面的肢体，
做手做脚，
做手做脚，
是一个生命，
是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
所以称为弟兄姐妹。
另外他给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关系，
另外给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关系，
在以弗所说四章第三节，
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
因为神赐下圣灵，他说，
因为神赐下圣灵，
他可以竭力保守我们在圣灵里面赐合而为一的心，
他可以竭力保守我们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有的时候都不一样，
我们有时候都不一样，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生命的光景，
我们有不同的生命光景，
但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就因为我们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可以有能力合一在一起，
我们可以有能力合一在一起。
另外就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家，
另外他给了我们合力属灵的家，
看重我们的教会，
我们要看重我们的教会，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在这个团体里面是永生神的 这个居所，
在这个团体里面是永生神的居所、
啊、在圣经里被称为是永生神的教会，
在圣经里面是永生神的教会，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要当我们跟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跟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时候，
这里讲到神要我们去对付，
神叫我们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的关系在彼此这个当中来建立，
我们的关系在这个彼此里面建立，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彼此彼此彼此的教导，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彼此的教导，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给我们一个实例，怎么样来处理人跟人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到一个实例，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呢？
我们看到这个亏负人的第一件事，他要认罪、
啊、我看到这个亏负人的第一，首先要认罪，
而且他要真的回转，
而且要真的回转，
要有行动，
要有行动。
你看亏负人的承认自己的罪，
首先亏负人要承认自己的罪，
你亏负的东西要赔偿给人，
亏负的东西要赔还给人，
另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
另外要加上五分之一，
就是你要加倍的去赔偿这个你所亏负的人，
另外是就是要交赔，就是要交回去赔偿去给人。
神不是要看我们多多少少，
神不是看有多多少，
神要我们看重这件事情，
神要看重这件事。
罗马书十三章第五节，
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
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爱，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我们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他特别给他的门徒一个命令，
他特别给门徒一个命令，
他说我赐一个新的命令给你们，
他说我赐一个新命令给你们，
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而且要像我怎么样爱你们，
而且我怎么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的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如果你们有相爱的心，
如果你们有相爱的心，
他们说别人就认出你是基督的门徒，
他们就认出你们 是基督的门徒了。
所以对人彼此相爱很重要，
所以对人彼此相爱很重要，
不但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不单止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而是我们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爱，
而是要给我们真正明白十字架的爱，
因为爱人不容易的，
因为爱人不容易，
牺牲，
牺牲，
舍己，
舍己，
受苦，
受苦，
这就是神的爱，
这个都是神的爱。
第三，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他讲到了婚姻。
他讲到圣洁的时候，讲到婚姻。
啊，可能我们这个很特别，怎么讲到圣洁，突然讲到婚姻了？
因为讲到什么圣洁会讲到婚姻呢？
在这段经文讲到对婚姻要彼此的忠诚。
这个讲到呢，对婚姻要彼此忠诚。
这个是很重要的，在神看为的圣洁观。
这个是很重要的神体的体重的圣洁观。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因为我们知道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跟所有的其他东西不一样，
婚姻和其他的事情不同，
婚姻标志的神圣爱情圣洁忠诚，
婚姻标志着神圣爱情圣洁忠诚。
所以如果婚姻里面有这些淫乱背叛，
所以如果婚姻里面有淫乱背叛的事呢，
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污秽的，
在神眼中是看为污秽，
是羞耻的，
是羞耻的事、
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实际上看到这里、啊、我可以讲到就是罗马，我们知道罗马，古罗马的人、啊、他们有一些他们非常崇尚的一些事情，
在古罗马有些他们很崇尚的事情，
古马罗马人对男人他要勇敢，
在罗马人呢，他们看男人要勇敢，
有力量，
要有力量。
但是他们对女人，
但他们对女人呢，
他们看重贞洁，
他们看重的是贞洁。
这里讲到一个，这个图是一个名画，但是他讲到叫卢克利亚。
这个图是一个名画，讲到这个卢克利亚。
卢克利亚是一个贵族的一个妻子。
这个卢克利亚是一个贵族的妻子。
她非常的贤惠，也美丽。
她又贤惠又美丽。
但是想不到当时有一个非常这个残暴的皇帝的儿子，
当时一个很残暴的皇帝的儿子
就看中他，
就看中他，
结果趁他丈夫不在的时候，
趁他丈夫不在的时候呢，
就是强行的奸污他，
就将他奸污了。
这件事令到当时这个卢克里夏非常的，他觉得很羞耻很羞辱，
这个事情令这个卢克里夏觉得很羞辱。
后来他等他的丈夫他的父亲回来，
等他丈夫和父亲回来之后呢，
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就将这件事情跟他们说，
他讲完之后，
他讲完之后呢，
他说你们自己要为我主持这个公义，
他就说你们要为我主持公义，
然后他就用一把刀 将自己刺死。
然后佢哋就用刀将自己刺死。
这个卢克丽莎在罗马人当时的眼中是看为非常尊贵的女人。
喺呢个卢克丽莎当时被喺罗马人眼中认为一个好尊贵嘅女人，
因为她看贞洁胜过生命。
因为佢睇到佢贞洁胜过生命。
我们看到人也是，人都是这样。
我睇到人亦都系咁。
但是神也一样的看重我们的婚姻。
但系神亦都系睇重我哋嘅婚姻。
在这段经文就是讲到一个事情，就是妻子对丈夫怀疑。
就系呢个
丈夫他对妻子怀疑。
呢个讲到嘅例子就系丈夫对妻子嘅怀疑。
他产生了一个疑恨。
佢产生咗个疑恨。
啊，疑问恨，他仇恨。
就系疑问同埋仇恨。
但是当时他怀疑妻子在外面犯奸淫，
就是他怀疑妻子在外面犯奸淫。
但是他们做得非常保密，
他做得很保密，
也没有证人，
又没有证据。
但是神就告诉他们这件事要解决，
然后神就跟他说这件事要解决，
遗恨也要拿走，
遗恨也要拿走，
但是犯奸淫的也要来面对，
犯奸淫的也要面对。
因为如果婚姻失去了忠诚和信任，
因为如果婚姻失去了忠诚和信任，
那么婚姻就失去了意义，
婚姻就失去意义。
所以神特别来这个时候用一个设立一个试验的条例，
所以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试验的条例，
要除去这样的遗恨带来的后果，
要除去这个遗恨带来的恶果。
我们知道这个试验的目的，
我们知道这个试验的目的呢，
神很清楚，如果真的有罪就要他显露，
神是很清楚，如果有罪就要显露，
他要面对所造成的后果的审判，
要面对造成的后果和审判。
但是如果没有这件事，
但如果没有这件事呢，
神要还这个他太太的清白，
神就要还他太太清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处理，神特别在这个时候跟他们立了这样一个条例，
神特别在这个时候立了这个条例。
当然我们可以如果回去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条例很特别，
如果回去再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条例很特别，
好像她的丈夫要怎么样，要把她的这件事带到祭司的面前，
她丈夫要将这件事带到祭司面前，
她要预备这个赎祭，
要预备这个赎罪，
她来寻求这件的结果，
要寻求这件事的结果。
而且祭司呢也要用一些苦水，
也祭司用一些苦水
啊，就是那些圣水，洁净的圣水当中放一些污秽的东西在里面，
要将这个圣水里边放啲污秽嘅嘢里边，
而且这个妇女也要来到这个祭司的面前，
而且呢个妇女都要嚟到祭司面前，
也就是站在神的面前，
亦都嚟到神嘅面前，
要他要启示，
要去启示，
你做没有做过这件事，
要去睇有冇做过呢件事
啊？如果做了还不够，
如果做咗就唔够，
神还要把叫他把这个苦水吃进去，
神要将佢要佢将呢个苦水自己饮咗。
如果你真的做过这个事，
如果真系做过呢件事，
他说这个条例告诉他，这个圣水就变成苦水。
这个条例跟他说，这个圣水就变成苦水，
苦水变成毒水，
这个苦水就变成毒水
啊！他会腐烂，
他会腐烂，
他会腹部疼，这个肚腹肿胀，
他会肚腹肿胀。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过，
但如果没有做过呢，
你就是无辜的，
就是无辜的。
他说这个苦就对你没有害，
这个水对他就无害。
而且这个站在神面前的这个妇女，她也要说阿门。
而且站在神面前这个妇女都要说阿门。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有时对在这段经文你们觉得不可思议，
很多人觉得这个经文不可思议，
哎，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谦卑，
但弟兄姐妹我们要谦卑，
因为这个不是人的作为，
因为这个不是人的作为，
因为这全是神的作为，
因为这个全是神的作为。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
他监察人心，
他监察人心，
所以他知道他这个做的是最准确的，
所以他知道他这个做的是最准确的。
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刚刚开始摩西显神迹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刚开始摩西显神迹的时候，
圣经说那些埃及的术士也会做，
圣经里面说那些埃及的术士也都会做。
但是有一次摩西的杖把这个地上的尘土变成这个柿子的时候，
有一次摩西的杖将地上的尘土变成柿子的时候，
他说那些埃及的术士就不能了，
那些埃及的术士就做不到了。
他们说了一句话，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是神的手段，
他说到这个是神的手段。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可能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你们要改变，
你们要改变，
因为不是你在做，
因为不是你在做，
是那位全能的神，
是全能的神在做，
他是知道人心的，
他是知道人心的。
虽然我们人他创造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神可以给我们的属性，
所以我们人创造的时候给到我们有很多属性，
但是神还有三个绝对的属性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的。
但神有一个三个绝对属性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的，
他无所不知，
他无所不知，
他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他无所不能，
他无所不能，
只有他，
只有他。
如果我们看圣经，很多的时候都会讲到神这个能力，
我们看圣经很多时候都讲到神的这个能力，
好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这个迦南地，
好像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他们在最最这个难打的耶利哥很容易就打败，把这个城攻破了。
他们在最难打这个耶利哥，很容易就将城攻破。
他们就以为自己不得了，
他以为自己好犀利。
第二章埃城，他们一看这么小，很好打，派了少少的人就过去。
第二个城，他们见到人城好小，好好打，派了好少人去，
结果遭到惨败。
结果就遭到惨败。
啊，连耶稣亚都不明白，
连耶稣亚都不明白。
啊，神不是你说你帮我能够可以打胜仗？
耶稣他说神，你不是说给我们打胜仗吗？
神就告诉他，
神
你里面有问题。
神跟我们说是你们有问题。
然后神就带领他怎么样的去找到这个人。
神就带领他们怎么找到这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这个找到过程，我们回去可以看。那个时候很特别，一个一个一个从宗族找到他后面，然后最后找到雅各。
他一个一个地去看，要从这个宗族找到，最后找到这个雅各。
他没有办法抵赖。
他没办法抵赖。
所以今天圣洁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现在看圣经是对我们何等重要呢？
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圣洁。
神的儿女是竭力追求圣洁。
我们要远避恶行。
我们要远避恶行。
因为这是神同在的保证。
因为这个是神同在的保证。
这是我们能够可以经历到神得胜的一个管道。
这个是我们能够经历得胜的管道。
所以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说。
所以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包括我，如果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包括自己，如果你安静在神面前，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是真的是我们很多的亏欠神、亏欠人的。
我看到我们自己是很多亏欠神、亏欠人的地方。
但是我们更大的问题，
但我们更大的问题，
我们有时知道这个问题，
有时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很多的时候很顽固的还持守自己的这样自己的这些自我。来不听神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很顽固的走自己的自我，不听神的话，
这就是神的祝福离开，没有让我们可以生命得到丰盛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这个就是神的祝福离开我们，让我们生命得不到丰盛的最重要原因。
愿神啊，来加添我们的信心，
愿神来加添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因为他已经得胜，
因为他已经得胜，
我们可以靠他胜过我们各样的软弱，
我们可以靠他胜过我们各样的软弱。
我们竭力的能够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圣洁的生命。
我们可以竭力地去过神所喜悦的圣洁的生命。
今天什么是基督徒的圣洁观？
今天什么是基督徒的圣洁观呢？
对神，
对神，
记得我们要远离污秽，
我们要远离污秽，
远离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远离神不喜悦的事。
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要去做。
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要去做，
不要只是按自己的方式，
不是只是按自己的方式，
对人，
对人，
对弟兄姐妹，
对弟兄姊妹，
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要彼此相爱。
婚姻，
婚姻呢，
很重要，
很重要。
让我们在婚姻中学习忠诚。
我们在婚姻里面学习忠诚。
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你满心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宝贵的话语。
多谢你宝贵话语，
因为你说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
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
尽管时代改变，
尽管时代改变，
我们能改变，
我们时代改变，
但是你的教导却是一样的根深，可以更新改变我们。
但你的教导一样可以改变我们。
愿主你赐给我们力量，
愿主你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可以靠你活出圣洁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
可以能够将你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教会。
可以将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教会，
临到我们的家庭，
临到我们 家庭，
临到我们的儿女，
临到我们儿女，
永永远远在你里面得蒙你的祝福，
永永远远在你里面得蒙你的祝福。
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